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研讨95题》第80题，关于《唯恐我们忘记》一书。本会安德烈大学退休的教会历史学教授乔治·赖特所写的，由张恩泽所翻译的《唯恐我们忘记》这本书，以每日灵修的方式依次介绍了本会的一些史料，也不时地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虽然有好些看法是正确的，但可惜作者在书中在取材或揭露或评述的时候，也有意散布了一些新神学观点的严重谬道，使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很容易受到误导。这是阅读这本书的弟兄姐妹不得不慎思明辨的。上一届的华安联合会曾经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并且采用这本书作为2011年度的晨钟课本。本文作者才得以看到此书，发现了其中存在不少的问题，在这里逐一举例，分十大段论述。第一大段，不相信大失望之后主所赐的洁净天上圣所的真理大光。华安伦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8:14，这句话比任何其他经文更可作为复临运动之信仰的根基和柱石。他对于一切信仰救助快要复临的人已经是耳熟能详，许多人反复重提这个预言作为他们信仰的口号，大家都觉得他们最光明最宝贵的希望都寄托在这节经文所预言的大事上。他们已经指明这段预言的时期要在1844年秋天结束，那时候复临运动的信徒和一般教会抱有相同的见解，认为这个地球或者这个地球上的某一部分就是圣所，所以他们认为洁净圣所就是末后大日用火洁净全地，并且这件事要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实现，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基督要在1844年复临。以上选自善恶之争23章洁净圣所。由于1844年基督并没有复临，于是复临运动传道人和信徒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大失望的痛苦。虽然有些信仰没有基础的信徒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也有些传道人和信徒毫无圣经根据的误以为年代算错了，而一再地提出新的年代，却不能应验。也有些称为属灵派的人，胡乱地解释圣所就必洁净的意思，认为是指基督在1844年10月22日进入并洁净了他们心灵的殿，而结果演变成离经背道的狂热派。然而上帝并没有让他的忠心爱主的子民陷入这些混乱黑暗的失望中。就在大失望后的10月23日清早，纽约西部有一位失望的领袖爱德生和几位弟兄一起恳切祷告，求主光照指示大失望的原因，并深信 上帝已经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就在那天早晨，他和弟兄们早餐后一同外出，要去安慰失望中的弟兄时，他忽然深信那2300日终了所要洁净的圣所乃是天上的圣所。这个思想即使这样清楚有力地来到他的脑中，他就确信这是上帝直接给他的回答。于是他心里大有平安，马上就将主所赐给他的星光转告他的弟兄。于是他和克鲁塞尔以及汉英博士就开始一同研究圣经中有关圣所和洁净圣所的真道。在爱德生的家里，不久就举行了一次聚会，怀雅各不能出席，但贝约瑟却从马萨诸塞赶到了，另外也有几位别的工人赴会。这一次聚会在鼓舞人心和协力操作方面很蒙祝福。1846年，克鲁塞尔根据爱德生的经历写了一篇论文，对于圣经中的圣所的教训更有详细的解释。以上选自《福林运动的故事》第二章《黑暗后的光明》第五、第六段。克鲁塞尔早在1845年3月就开始写作有关天上圣所的文章，1846年2月7日才提供了更完整的解释。华艾伦早在1845年初就看到关于2300日的终点的异象。他和仰望主耶稣的富林信徒便听见他指主耶稣可爱的声音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现在到我父那里去承受那国度，你们要保守自己的衣服毫无玷污，过不久我便要从婚礼回来迎接你们归我自己。于是有一架云彩的车辇，轮子好像烈火，为众天使所环绕，来到耶稣面前。他登上车辇，便被带到那有圣父坐在那里的至圣所。在那里我看到大祭司耶稣立在圣父面前，在他的衣袍上有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那些和耶稣一同站起来的人常使自己的信心达到他在至圣所的地方，并祈祷说，我父啊，求你赐给我们你的灵。这时耶稣便将圣灵吹在他们身上，在他所吹出的一口气中有亮光、能力和许多仁爱、喜乐、和平。以上选自早期著作2300日的终点第二段。华艾伦在1847年又见了异象，印证了克鲁塞尔对洁净天上圣所的正确解释。他说，主在异象中启示我，一年多以前，克鲁塞尔弟兄在洁净圣所等论题上有了真亮光，主的旨意让他写下这一篇论文，就是他发表在1846年2月7日晨星刊物副刊上的写给一小群信徒的话第二页。这样借着本会先贤们和华艾伦的阐释，本会的传道人和信徒都已经清楚明白了基督1844年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开始洁净天上圣所的工作，实际上也就是对信徒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为要在全宇宙和众天使面前公开审查和正式判决历代以来每一个上帝子民和基督的信徒 能否在主来的时候得永生进天国，也要决定他们个人在天国中的奖赏大小，并永远销毁存放在天上圣所中的他们个人一生的罪恶记录册。这也就是洁净圣所的最主要的含义。同时，洁净圣所也要附带审判和除灭小角离道被教的不法权势。因为天上的圣所不但是被信徒的罪恶记录册所污秽的，而也是被撒旦利用小角权势迷惑引诱迫使信徒犯罪所污秽的。因此查案审判结束后，会有七灾四风和基督复临的荣光烈火毁灭他们，并也要将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所代表的撒旦拘禁在无底坑所代表的旷野中，等候最后的审判和毁灭。这样，1844年，基督开始洁净天上圣所的真理大光，不但完全解开了大失望的谜团，而更使本会的先贤们进一步明白了基督在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的真道，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位天使信息的空前真理大光，随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白了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空前真理大光。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第23章洁净圣所，第24章做中保的耶稣基督和28章查案审判中，已经详细讲解了这一切圣经要道。可惜，乔治赖特对但以理书8章14节，到公元1844年，基督进入天上至圣所，开始洁净圣所，也就是查案审判的真理大光，却拒绝不信。因此，他在《唯恐我们忘记》一书中，对复临运动大失望后情况的描写是一片混乱和黑暗，就是不介绍上述主对本会先贤们的光照和引导，引领他们走出大失望的谜团，并获得激动人心的基督开始洁净天上圣所的查案审判的空前真理大光。他还轻描淡写地说，本会的兴起需要等待三样东西，请看书中1月26日到29日大失望后的一连四天的大分散1234的内容。接着我就查看到2月14日到2月18日一连五天讲到的圣所的新亮光12345，仍然看不到有上述激动人心大光的清楚有力的陈述。论到大失望后的早晨爱德生所得到的光照启示，1844年是指天上的圣所将要被洁净时，他也明显表示了不信。他说，爱德生的经历充其量只不过是在圣所含义的多种解释中道出了其中一个。2月15日。如果说乔治赖特在这本书中对基督1844年开始洁净天上圣所的真道只是低调地表示了拒绝不信的话，那么他在启示的意象和复临信仰的淡化这一本书中第三章不要把受忘记以及启示的相关问题中，对此已是公开表明了不信和否定。他说，我们在这里应当注意，传统的立场确实有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在于预言应验的时间。虽然在过去的30年对这问题的怀疑广泛弥漫，英文版62页， 这种思想把我带回到我的真正的问题，就是关于但以理八章十四节的传统的解释，就是我们传统的复临信仰所传讲的洁净圣所的问题。传统的曾受到尊敬的观点是，洁净圣所就是对圣徒的查案审判。但我在经文中尽力寻找，在经文中我找不到对圣徒的查案审判或复临前的审判。我所发现的是，在2300日的终点对小角的审判，以及与这个势力有关系的圣所的恢复、称义和洁净。这就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的问题的所在。我们的答案太简单，而且没有以经文本身为根据。英文版63-64页。复临信徒对复临前的审判的认识理解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们误用了但以理八章十四节来证明来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观点。然而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只是提到对小角的审判，但由于但以理七章清楚地讲到小角和圣徒要同时受审判，因此通过对比的方法可以得出结论，基督复临前对小角和圣徒的审判都是在2300日的终点开始的。英文版64页。由以上赖特自己所写的话，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观点。他认为本会对但以理八章十四节的预言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传统解释，当然包括了善恶之争一书中对此预言的解释，是错误的。他认为但以理八章十四节不是指1844年天上的圣所开始被洁净，不是指对信徒的查案审判，而是指在2300日的终点对小角的审判，以及与这个势力关联的圣所的恢复、称义和洁净。这种说法否定了本会传统纯正的圣所要道，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实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预言，确实是指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将要在1844年进入天上至圣所上帝宝座所在的查案审判厅中。但以理书七章9-13节开始洁净天上的圣所，也就是要对信徒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正如地上大祭司在每年七月初十赎罪日，也被犹太人视为审判日，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洁净圣所的礼节中所预表的。利未记23章26-32节，16章6-34节。这次查案审判要在全宇宙众天使面前公开进行，天父上帝担任审判长，但以理书7章9-10节。大祭司基督也要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但以理书7章13节，兼任执行审判官，从事具体的查案审判工作。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早就告诉我们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又说，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5章22-23节、27节、30节。父上帝之所以不直接审判人，是为了堵住撒旦和灭亡之人埋怨和毁谤上帝的口。他们会说，上帝啊，你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 你不知道我们做人的困难，不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败坏和堕落。我们的人性都是有罪的，都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我们今生是不可能在主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的。父上帝之所以要让基督来审判我们，是因为基督具有神人两性，是最有资格审判我们的。他既是全能的上帝，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的审判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又是道成肉身的人子，是最能体察人情的。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至十六节。主耶稣不但要负责具体的查案审判的工作，而且还要继续担任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的代求和赎罪的工作，以不断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正如撒迦利亚所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三节。此外，上帝宝座周围千千万万的天使也要兼任陪审员和见证人。但以理书七章十节。这次查案审判的对象主要是历代以来直到末时的上帝家里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基督的信徒。从亚当夏娃起，直到末世每一位活着的信徒。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至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至三十一节。这次查案审判要正式决定历代以来所有能真正信而悔改得蒙拯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奖赏的大小。约翰福音三章三至五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六章四至八节，十章二十六至三十一节，并永远销毁他们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这也就是洁净天上圣所的最主要的含义。其次，洁净圣所也包括了要审判和除灭撒旦利用小脚等离经背道迫害上帝子民的不法作为。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上帝子民过去所犯的罪，也就是存放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所污秽的，而也是被引诱、迷惑、逼迫他们犯罪的撒旦和他所利用的小脚离经背道的不法活动所污秽的。因此，这次查案审判也要附带判决小脚和跟随他的活着的恶人的初步刑罚，并在查案审判结束后的七灾四风中刑罚小脚的权势，并以基督复临时的荣光烈火毁灭所有的恶人和罪人。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二十五至二十六节，启示录十六至十八章，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至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至十三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并也要囚禁和流放那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所预表的撒旦于无底坑的荒无人烟的旷野中，等候最后的审判和毁灭。启示录二十章一至三节，利未记十六章八至十节，二十至二十二节。 第二段，所谓坏消息和好消息。上述内容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乔治赖特为什么只肯接受但以理七章中讲到的基督复临前对信徒和小脚的审判，而不肯接受但以理八章十四节讲到的基督在1844年要开始洁净天上圣所的正确解释呢？后者实质上也就是要对信徒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并也要在查案审判结束后刑罚和除灭小脚等离道被教的权势。为什么不肯接受预言之灵在善恶之争一书中对洁净圣所也就是查案审判真道的一切解释呢？其实有关天上圣所和洁净圣所也就是查案审判的真道，正是上帝赐给本会的独特的重大真理信仰的基柱之一。他为什么要特意的加以删改和否定呢？原因就在于他对救恩的真道持有严重错误的观点。他实质上是认为善恶之争和本会传统所教导的洁净圣所也就是查案审判，为要决定每一个信徒能否得永生进天国的教训是错误的，是要求太高了，是将审判讲成了坏消息。他所要传的所谓好消息是，每一个自以为信靠主救恩的信徒都能得永生进天国，和他们行为的表现没有关系，和是不是在主里遵守律法靠主离罪成圣没有关系。正如他在上述启示的意象和复临信仰的淡化第三章不要把受忘记以及启示的相关问题中接着迫不及待的所表达的，他带着轻蔑和歪曲的口气说，我最早访问复临教会是18岁在部队服役的时候，目的是要见我的女友，结果我所见所闻令我吃惊。一位大约40来岁的老妇人，她年约40岁，用又细又长的手指指点着我们十几岁的孩子。她的信息是我们最好晚上不要睡觉，专心回忆和承认自己所犯过的每一项罪，因为我们如果遗漏了一件，最后就得下地狱。审判已经开始，不知什么时候会点到我们的名字。复临信仰的不幸之处，就是我们把基督复临前的审判说成是一件可怕的事情。2012年9月份，莫世牧身上刊登的对此书第三章的译文49页。在他所著的《唯恐我们忘记》一书中，审判是好消息的一大段内，4月26日，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件事，并对此讲得更直白。他一开始就以蔑视的口气批评一位老妇人的教训，这位老妇人40多岁的年纪。赖特描述说，他起身站在青年小组面前，开始向他们比划着嶙峋的手指，奉劝他们最好晚上警醒并省察自己的内心，承认自己一切的罪行。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什么时候被呈到天上的审判台前，但当审判到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还有一个没有承认的罪，那么他们就将得不到永生。接着话锋一转，批评本会说，几十年这样的教导不仅把查案审判作为坏消息展现在复临信徒面前， 而且使信徒鄙视这样的教导，令人遗憾。对那些选择背叛上帝和他真理的人来说，审判显然不是好消息，但对所有基督徒来说，这是最好的消息。上帝的审判是为他们辩护，永恒的国度之门此时向他们开启。乔治·赖特对上述妇女所讲的教训非常反感，其实他所讲的教训并没有错误。主耶稣也同样劝告我们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又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3-5。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提摩太前书2:4，彼得后书3:9。使徒彼得也发出劝告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3:19。使徒约翰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9。经上也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13。而乔治·赖特在这里狠批这位爱主姐妹的教导，实际上是隐晦的批评《预言之灵》在《善恶之争》一书中的相似教导。当案卷在审判台前展开时，一切信奉耶稣之人的生活都要在上帝面前被检查。我们的中保要陈述每一个人的案情，从第一个生在世上的人开始，顺序而下，世世代代，直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为止。每一个名字都要被提出，每一件案情都要经过详尽的审查，有些名字要蒙悦纳，有些名字要被弃绝。什么人若是在案卷上还留有未经悔改、未蒙赦免的罪，他们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涂去，同时他们所留在上帝纪念册中的善行也要被涂抹。上帝曾晓谕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出埃及记32:33。先知以西结也说，一人若转离一行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以西结书18:24。凡是过去已经真心悔改，并凭着信心领受基督的血作为自己赎罪牺牲的人，在天上的案卷中已有赦免二字写在他们的名字下面。当他们在基督的义上有份，他们的品格也显明是与上帝的律法相符时，他们的罪恶就要被涂抹，他们也要被认为是配得永生的人。上帝曾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以赛亚书43:25。主耶稣也曾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启示录3:5，马太福音10:32-33。 人所没有悔改、没有丢弃的一切罪，必不能蒙赦免，也不能从记录册上涂抹掉，乃是要留到上帝大而可畏之日，来证明罪人的不是。以上引自《善恶之争》第28章。其实，任何一个神学教授、牧师、传道人和信徒，如果早上起来后和晚上临睡前没有个人祷告，没有天天不断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恳求主的宝血不断地洗净自己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恳求主的圣灵大能不断使自己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就证明他根本没有悔改重生。正如怀艾伦在一篇题为《守安息日的青年人》的证言中说，以下内容同样适用于任何年龄的人。我见到青年人若非有一番完全的改变，一种彻底的悔改，他们就要使上天失望。从主所指示我的看来，在现今自命为信仰宗教及真理的青年人中，有过真实悔改的并没有超过一半。我不愿承认那种粗心的、轻率的、不祈祷的人为基督徒，因为那是过于羞辱我的主了。他们不能算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必须胜过那缠累自己的、胜过自己的情欲的，对于为罪所病的人有一个救治之道，这个救治之道就是在耶稣里面。他真是一位宝贵的救主，他的恩典足够救拔最软弱的人，连那最强的人也必须靠他的恩典，否则必要灭亡。我见到怎样可以得着这恩典，就是当到密室中独自向上帝祈求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应当迫切，应当诚恳，热切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在未觉得自己在上帝里面刚强之前，不要离开那密室，并要警醒谨守。何时你能这样谨心祈祷，就必制服诸般罪恶的缠累，上帝的恩典就必能显现在你的身上了。同上《守安息日的青年人》51页简体版25页。像乔治·赖特这样宣讲的所谓审判的好消息是毫无圣经根据的，请听主耶稣亲口的教训。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1至23节。这一段教训是多么的触目惊心呐！将来必有许多人自以为已经信靠主的救恩而蒙恩得救，自以为信主爱主，称呼主啊主啊，甚至还自以为热心为主做工，但却想不到主耶稣竟然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主面前彻底的悔改认罪， 从来没有恳求主的宝血洗净他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从来没有恳求主的圣灵洁净更新重生他们的心灵。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被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正如主对尼哥底母所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他们早上起来后，晚上睡觉前，都没有个人的祷告，更没有在每天和随时随地的祷告中不断的信而悔改，求靠主的宝血功劳洗净他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罪，而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他们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而不断的因信称义。他们或者有时候也有祷告，但也都是为其他的事情祷告，就像佛教、道教或别的宗教的善男信女向自己的神明祷告祈求一样。主耶稣又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不是说他们的行为比不信的人更坏，而是因为他们长久在教会中得到了那么多的真理亮光，明白了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的无限的大爱、牺牲和救恩，却始终不肯彻底信而悔改，求主宝血洗净自己一切的罪，求主圣灵大能使自己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他们的罪在主耶稣眼中看来比没有信主的恶人的罪恶更大。参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第三段，论断被约瑟有律法主义思想。乔治赖特在本书中论断本会创始人之一被约瑟有律法主义思想，因为他最喜欢引用的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九章富有的少年官的故事，来支持以律法主义方式教导安息日的道理。他不断以此故事来立论。那个少年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回答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表达这样的观点后二十年，被约瑟还是以同样的思路理解少年官的故事，并且下结论说，如果你真的渴望在耶稣来的时候有永生的生命，切记哦，一定要切记你遵守上帝的十条诫命。以上内容选自乔治赖特所著的唯恐我们忘记，三月十日的内容。其实单凭摘录这样的话，并不能证明被约瑟有律法主义思想。如果他是教导人靠自己守诫命得永生，他就是律法主义者；如果他是教导人靠救恩守诫命，也就是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赦免自己违反上帝诫命的罪，并求靠主圣灵的大能遵守上帝的诫命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他就不是律法主义者。的确，我们基督徒是靠恩得救，而不是靠律法得救的。靠律法得救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只能使人知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上帝律法，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自己遵守上帝律法而得救。幸亏有主的宝血能洗去我们违背律法的罪， 有主的恩助能使我们遵守律法而成圣，因此我们是必须靠恩得救的。但是靠恩得救的也必须遵守律法，如果我们不肯遵守律法，不肯完全或严格的遵守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的宝血也就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根本不可能靠恩得救了。其实在有关灵命得救的事上，救恩和律法的功用是相互配合，缺一不可的。首先从消极方面来说，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如使徒约翰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4。又如使徒保罗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贪心原文是情欲，我就不知何谓贪心，原文是情欲。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7:7、3:20。而救恩的功用本是为了除去人违背律法的罪，包括赦免人的罪和帮助人离弃自己的罪。马太福音1:21，路加福音1:77，罗马书1:16，7:7、14-25，8:7-9，4。再从积极方面来说，律法的功用本是为人提供一种成圣成义爱上帝爱人的崇高道德标准，如上帝的10条诫命所属的2大总纲，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路加福音10:25-28，马太福音22:37-40，雅各书2:8-12。10条诫命的属灵精义是要我们在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参看马太福音5:21-22，27-30，约翰一书3:15，以西结书3:18-20。实质上，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都可以看作是上帝诫命属灵经义及其2大总纲的发挥。主耶稣一生圣洁无瑕的榜样也可以看作是遵守上帝诫命属灵经义及其2大总纲的完美典范。马太福音5:17-18，成全原文含有实行的意思，诗篇40篇7-8。因此上帝十诫律法的属灵经义及其2大总纲，实质上也就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心灵品格上不断地求靠主圣灵的大能，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17-18。也就是要我们不断在主里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而救恩的功用本是为要恩助我们达到上述爱上帝爱人成圣成义的崇高道德标准，使我们因信称义，就是宝血赦罪，罗马书4:6-8，并因信成义，就是靠主成圣，罗马书6:19-22，也就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3-13，加拉太书5:22-25。其实 应该审查和反省的倒是乔治·赖特和一切新神学观点者。他们强调信徒将来得永生进天国完全是因信靠主的救恩，这固然是对的，和他们在主里遵守上帝律法没有关系，和他们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靠主恩助离罪成圣没有关系，这却大错特错了。他们也不相信我们今生能在基督里过离罪成圣的生活，这实在是一种严重而危险的错误道理。正如以上所说的，主的救恩就是为了赦免我们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帮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主爱人。我们如果不肯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不肯求靠主的圣灵大能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主爱人，那么我们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进入圣洁无罪的永生的天国了。在新神学观点的人看来，主耶稣对青年财主所说的这一句话，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19章17节，就是属于律法主义的教训。当然，他们不敢批评主耶稣有律法主义思想，于是他们就曲解说，主耶稣的这句话是说的反话，是不可以按字面来解释的。因此，如果有什么人按照主耶稣的原话去教导人，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们就会批评他有律法主义思想，是想要靠守律法得永生的。其实，主耶稣对青年财主的教导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但是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理解，主耶稣并不是要我们靠自己遵守上帝的诫命而得永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诫命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诫命的属灵经义和其中的两大总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主耶稣实际上是要我们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也就是要我们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赦免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违背上帝诫命的罪，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并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遵守上帝的诫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这才是主耶稣向我们指出的永生之道。或者换一种说法，主耶稣在这里只是指出了得永生的条件，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但是得永生的方法从古至今只有一个，就是不断的信靠主耶稣的救恩。只有主耶稣的救恩能赦免我们一切违反上帝诫命的罪，而使我们因信称义。只有主耶稣的救恩能帮助我们遵守上帝诫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而使我们因信诚意。这也正是华亚伦著作中不断教导我们的。例如华亚伦在《喜乐的泉源》一书中说，得永生的条件古今是一律的，现在与始祖在乐园中未犯罪时一样，就是完全顺服上帝的律法，完全行义。如果上帝能让这条件删改或减轻， 而仍赐永生于人，那宇宙间的乐境必难保全，罪恶之路必无从断绝，罪恶的苦楚灾殃也必要存到永永远远了。始祖亚当在未犯罪之前，本来可以因顺从上帝的律法养成仁义的品性，但他没有这样顺从，所以因为他的罪，世人的本性就变坏了，我们不能借自己的力量成为仁义。既然我们是有罪的，是不义的，就不能完完全全地遵守上帝的圣律法。我们自己也没有一点公义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幸而有基督来替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他到世间遭受我们所要遭受的种种困苦试炼，他一生没有犯罪，而替我们受死，现在情愿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若是你愿将身心献给他，接受他为你的救主，那么你以往纵有多大的罪愆，上帝必因耶稣的缘故称你为义。基督的品性代替了你的品性，上帝就悦纳你，好像你未曾犯罪一样。不但如此，基督还改革了你的心，他因你的信住在你心里，你以信心和时刻服从的态度与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你若这样行，上帝就必在你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么你就可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耶稣曾对门徒说，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马太福音十章二十节。故此，如果有基督在你心里，你所表现的精神态度和所行的一切必与他相同，就是出于公义与顺服的工作。以上选自《喜乐的泉源》第七章45-46页。怀爱伦在1889年5月11日安息日正道《我们信心的质量》中说，那就是应该听到和看到，借着你因信而得的基督的义，注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就是因基督的功劳，注能使我们称义，和基督的神能，注能使我们成义而来的义，你能遵守上帝的诫命。以上选自《信心与行为》一书中文本51页，已经根据英文略加改译。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第四段，冒用怀爱伦的名义批判被约瑟有律法主义思想。乔治赖特还冒用怀雅各和怀爱伦的名义批判被约瑟有律法主义思想，说被约瑟可以说服另外两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创始人接受安息日的道理，却无法让他们接受他的律法主义思想。比如说，怀雅各就非常仔细清楚地写道，让我们清楚地理解，在律法里 没有救恩。换句话说，在律法的特质里，没有救赎的功能。对怀雅各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耶稣有活泼的信心。乔治赖特又说，怀艾伦和他的丈夫有同样的观点，特别是在他一生的传道工作中。他引用马太福音19章少年官的例子，引导人们明白真理。跟贝约瑟、史密斯和巴特勒完全不同，他从来没有引用耶稣所说的这段话来说明进入天国的办法是遵守诫命。以上选自《唯恐我们忘记》一书，3月11日的内容。乔治赖特这样的论断是似是而非的。首先，我们要指出，怀雅各牧师和怀艾伦师母一生中从来没有批评过被约瑟有律法主义思想是想要靠守律法得永生的。如果被约瑟真有这样的错误思想，怀牧师夫妇早就会向他指正，帮助他和受他影响的人了。乔治赖特也早就在书中详加引证了，事实上他一句也提不出。我们还要指出，怀艾伦在1888年前后或以后的年代，也从来没有批评过《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作者乌利亚·史密斯，或当时的总会会长巴特勒，或是其他本会的众多传道人有律法主义思想，想要靠守律法得永生进天国。怀艾伦在有关1888年大会的证言中，主要是批评他们在有关十角中一角和加拉太书3:23-25中的律法的不同解释的争论中陷入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完全失去了基督化的爱心，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以致不能虚心接受瓦格纳长老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和律法的关系的宝贵信息。怀艾伦也责备了有些传道人在讲道中没有更多的高举基督。他劝告本会的传道人在每次讲道中都要高举主耶稣的救恩，要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一起传扬，才能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关于1888年大会中出现的问题，在下一段会提到。我们更要指出，乔治赖特说，他指怀艾伦引用马太福音19章少年官的例子，引导人们明白真理，跟贝约瑟、史密斯和巴特勒完全不同，他从来没有引用耶稣所说的这段话来说明进入天国的办法是遵守诫命。其实贝约瑟、史密斯和巴特勒也从来没有说过不需要信靠主的救恩，只要靠自己守诫命就能得永生进天国。他们都明白必须信靠主的宝血赦免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信靠主的圣灵帮助自己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还有怀艾伦是从来没有说过进天国的方法是遵守上帝诫命，但他却不断地指出遵守上帝诫命或说遵守上帝律法是得永生的条件。就如史密斯在1888年1月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说法，提到主耶稣对少年官的回答是指出了得永生的条件。 在1899年到1900年出版的《天路》，又叫《基督比喻实训》一书中，怀尔伦解释了基督对求问永生之道的少年官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他又说，他指主耶稣，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上帝的圣德表现在他的律法中，你既要与上帝协和一致，那么你就必须以他律法的原则作为一切行为的动机。基督绝不削减律法的所有的要求，他用明白无误的话语说明了遵守律法乃是承受永生的条件，这也就是在亚当堕落之前向他所提出来的条件。主现今对人所存的期望和他从前在乐园对人所存的期望仍然相同，那就是完全的顺从，毫无瑕疵的公义。上帝在恩典的新约下所提出的条件和他在伊甸园所提出的条件有同样广大的要求，就是与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协和一致。以上选自《天路》第28章第4、第5自然段。怀爱伦在《先祖与先知》一书中也说，上帝在圣经中已经提出个人蒙拣选得永生的条件，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顺从他的诫命。上帝已经定出一个合乎他律法的品格的标准，无论何人只要达到他的条件，就可以进入他荣耀的国。基督亲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约翰福音3章36节，马太福音7章21节。他又在启示录中说，那些遵守他诫命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见雅各版英文圣经启示录22章14节。关于人最后的得救，圣经中所提出的只有这一种蒙拣选的标准。凡是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功夫的人，必蒙拣选。凡是穿上全副军装，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的人，必蒙拣选。凡警醒祷告，查考圣经，远避试探的人，必蒙拣选。凡恒久相信并顺从上帝口里所出一切话的人，必蒙拣选。救赎的恩典是白白赐给万人的，而救赎的结果唯有那些合乎他条件的人才能享受。以上选自《先祖与先知》第19章第15、16自然段。怀爱伦的上述教训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正如经上所记，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至15节。所谓当悔改，也就是应当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因为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章4节。 所谓信福音，也就是要信靠主的救恩，因为只有主的救恩能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而使我们因信称义。只有主的救恩能恩助我们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而因信称义。信福音和悔改自己违背律法的罪必须结合起来。如果只讲信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得永生的。雅各书二章十四至二十六节。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那么这种悔改也不能使人得救得永生，因为悔改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没有力量遵守律法。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我们不但要恳求主赦免我们一切违反上帝律法的罪，我们更要恳求主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就必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主的宝血必要立即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的圣灵必要立即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此后我们还要每天早晚祷告读经，并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洗净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一切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不断地因信称义，并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能愉快地遵守律法，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不断地因信称义。这就是主耶稣向我们所传的得永生进天国之道。新神学观点宣讲，只要信靠主的救恩就能得永生进天国，和是不是遵守律法没有关系。这真是大错特错了。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主的救恩。正因为人类违背了上帝律法，犯罪堕落，成为将亡的罪人，才需要主为我们舍命赎罪，带来无限浩大的救恩。主的救恩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而不是让我们在罪中得救。主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违反上帝律法的罪，而也要恩助我们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主爱人。凡是片面的宣讲，只要因信靠恩就能得永生进天国，和遵守律法无关的人，请听主耶稣以下严厉的劝告。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是无用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是愚笨的，难免地狱的活。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二十七至三十节。 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19:9。使徒保罗也同样教导我们，靠救恩守律法的永生真道。保罗首先提到自己，在刚悔改信主的时候，由于还没有学会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想要靠自己的努力遵守上帝律法的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却常常失败，以至于痛苦感叹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按着我里面的人，是指重生后的属灵新生命。参看以弗所书3:16，心里的力量原文也是里面的人。哥林多后书4:16，外体原文是外面的人，内心原文是里面的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律原文是律法，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不久保罗就学会了靠救恩守律法，靠主恩助过得胜的生活。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14、18-19、22-24、25。接着保罗又教导我们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基督耶稣里是指不断的信靠和顺从基督的人。人如果不信靠或者不顺从基督，就不在基督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8:1-9、13。保罗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7-8。主的兄弟雅各也教导我们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二节。使徒约翰也教导我们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三章四至八节。